观众朋友，这一期的新闻角落，我们将镜头聚焦欧洲国家西班牙。西班牙的国家法庭在近日做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国际人权律师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受到法律制裁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西班牙最高司法机构国家法庭委托调查委员会历经2年时间初步完成调查，决定立案，并对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被告提出审讯。法官应调查委员会的要求，对江泽民等发出传讯。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以及需支付受害人索赔金。被告有4至6周的抗辩期，若无异议，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原告诉讼律师卡洛斯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表示，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起诉案已经进入法官审问的阶段，那些被告人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会被送到被告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其次，同样重要的就是很快，就是现在，中共当局会收到由我作为起诉律师代表被害者向那些被告人提出的20多条问题，他们作为被告必须一条一条的回答这些关于他们在迫害法轮功中所负的刑事责任的问题。
美国著名人权律师叶宁接受新唐人采访说，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因为这次起这个对江泽民为首的五名被告，这个他起诉的特点，第一个是他这个立案的地点是正式的国家法庭，而且提出的是刑事起诉，他对这个被告提出控告的内容是灭种罪和酷刑罪。
联合国于1948年公约对灭种罪所下的定义是，蓄意全部或部分的毁灭一个民族、种族或宗教的人群的行为，如杀害该人群的成员，对其加以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的伤害。叶宁律师说，
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确实带有灭种罪的非常明显的鲜明的法律特点，比如讲就是说美国国会它的2项决议当中就使用了 eradicate， 英文就所谓 eradicate 就是整体消灭，就是连根拔除，整体消灭的意思。
根据联合国公约，灭种罪超越国家国内司法管辖范围，联合国有权进行干涉。西班牙、中国、美国等100多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灭种罪和反酷刑罪公约的缔约国。叶宁律师说，
首先灭种罪是一种国际罪行，第二个呢，这个对灭种罪的这个犯下灭种罪的被告，这个所有的缔约国，这个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国都可以用自己国内的法庭，就是对这个这样一个不是自己国民的，也不发生在自己本国国土上的这个灭种罪罪行呢，进行刑事追究，并且呢做出制裁。
对于西班牙国家法庭传讯江泽民等五名被告，叶宁说，
在4周的时间以内，中共必须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选项，到底是应诉还是不应诉？中共无论是做出哪一种选择，都已经输了这个官司了。
7名法轮功起诉人当面向西班牙法官陈述了他们本人及家人受到的惨无人道的监禁、劳教、酷刑，甚至迫害致死。卡洛斯律师并向法官提供了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人权法律基金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报告。目前经确认，至少有3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叶宁分析说，
中共如果不应诉，那么这个法庭就说审判的速度会加快，中共势必会被这个缺席审判被定罪，这个五名被告。如果应诉的话呢，那这一场刚刚开锣上演的人类社会的一场正义与邪恶在国际法领域上面的一台大戏，中共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句道具，也是一个败者。
这起案件一旦判决，将具有国际法律效力。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叶宁律师说，
它很可能反过来对中国这个国内的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对党内斗争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微妙的平衡上产生一种很大的这个影响，它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因为是你如果得到这样一个有罪判决的话，势必使得你在公共的这个外交空间里就缩小了。
一名律师指出，西班牙审判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势必会造成其他一些国家的跟进。他说，
西班牙这个国家刑事法庭这些法官显然是不畏强暴，站起来捍卫公义、捍卫法律、捍卫国际公法的这个基本准则，而且也捍卫了人类良知的最重要的底线。
新唐记者李元汉、郭靖采访综合报道。
在近日呢，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国际主流媒体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它就是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立案审理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对此呢，中外人权律师都指出，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对江泽民等中共邪恶之流的大审判即将来临。好，请收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目前在全球30多个国家，至少已经有55个诉讼案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控告江泽民等25名以上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同时包括控告7个中共使领馆的诉讼案。其中澳洲法院在薄熙来案以缺席审判判决薄熙来败诉，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纽约州律师朱婉琪表示，
法轮功的人权诉讼案是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法轮功的人权律师非常高兴，在今年呢，西班牙国家法庭有那么好的一个刑事起诉的决定，这对于国际人权和国际司法来讲，甚至对于上亿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讲，以及千千万万支持法轮功的这个律师也好，一般人民来讲，实在是一个最正义的一个决定。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近日出版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揭露中共仍在继续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而且数目还在增加。针对西班牙国家法庭的立案裁决，麦塔斯律师说，
西班牙国家法院对这主要5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要么这一起诉不会发生的，他也侧面说明了正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承诺。
大卫·乔高说，
我想国际社会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中国当然会注意到，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都会注意到，全世界人民会再次的看到一个法庭裁定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参与这些事情的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邱晃泉律师表示，
以这个案件来说，人权灭绝 genocide 还有反人类罪行，所以如果以法轮功来看，那管辖法应该在中国了，但普遍管辖是以罪名而定，普遍的全世界不管你在哪边所犯的，他都可以管，都可以受。
华盛顿邮报11月24日报道说，西班牙法官根据普遍管辖权的法律原则展开了这个调查案，国际法的律师们乐见这个发展，并且称法官是英雄，敢于要求世界强权对其行为负责。西班牙依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已经超过10年。1996年，声誉卓著的西班牙加尔松法官对智利违反人权案展开了刑事调查。当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1998年前往伦敦进行医疗时，加尔松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英国人员遵从了这个逮捕令，将皮诺切特软禁。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说，
西班牙法庭呢正式受理江泽民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的刑事诉讼案件。我认为呢，这个案件对中共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从国际人权法意义来讲，犯有这种罪行的将被视为全人类的公敌。被告一旦被裁定有罪，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都将面临被逮捕或引渡到西班牙国内。 郭国廷律师说，
如果一个国家元首他犯下了这些罪行，那么他就将丧失他的国家元首豁免权，或者是呢，外交官犯下了这种罪行，他也将丧失外交豁免权。那如果这个案件成立，就意味着在中国同样成立，也就是说凡是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以及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无处可逃。
目前在上海被中共软禁的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
在这方面我也非常感谢法轮功的维权告到国际法庭上，这一个举动啊，也给我们中国大陆的非法轮功学员的维权给了很大的一个示范鼓舞作用。
郑恩宠律师是一位基督徒，他表示中共不准大陆基督徒读圣经的启示录，就是因为害怕人们知道其中预言的大审判。
圣经到这个启示录啊，共产党的法庭，他32个去教堂，包括了一些神学院，专门学圣经的，不敢他的一些牧师传道人，他都不敢讲启示录。那么给我们的基督徒啊，你越不敢讲启示录，大家越看。最后一张叫启示录，我看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我认为江泽民自己总有一天受到神的审判，啊，受到我们啊人类公正正义，那必然的趋势。
新唐人记者梁真、李元涵、舒展采访综合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这震撼了中共党内和国际社会，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回应，而在海内外接连引发强烈的反响，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呼吁其他国家能够跟进，这个呼吁呢已经得到加拿大国会的响应。
西班牙国家法庭受理的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的诉讼案，目前法律程序进入审讯阶段，莫雷诺大法官对涉案的5名被告发出传讯审问。11月27号，西班牙外交部亚洲司媒体发言人玛利亚·萨尔瑟德表示，西班牙政府外交部对此司法起诉案没有任何意见，因为这涉及到司法体系权限，而西班牙作为民主的三权分立国家，政府行政体系对司法体系的裁决不会做出任何干涉。同日，加拿大国会提出新法案，允许在国外遭受酷刑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民事诉讼法庭起诉外国政府及官员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目前该法案已获得所有党派关键人物的支持。流亡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宏兵教授说，
法轮功学员啊，多年来为了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啊，为了替国内那些被中共暴政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反人类罪行的学员啊，伸张正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起诉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得到啊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同。
至今为止，有25名以上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30多个国家的法庭被起诉立案，其中包括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现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610头子李兰清、现610头子刘晶、前教育部长陈志立等人，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及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也已经在美国被判有罪。中共驻加拿大前副总领事潘新春被判有罪后潜逃回国。对于西班牙法庭受理的法轮功诉讼案进入审讯阶段，袁宏兵教授说，
它是一个重大的司法的正义的胜利，它所产生的法律的强制力啊，将会极大的震撼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就是说他们再也不可能躲在专制国家的所谓的国家主权后面来为所欲为屠杀自己的人民。
西班牙媒体美国之音、华盛顿邮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媒体、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等纷纷报道，江泽民等5名被告在46周的抗辩期内若无异议，法庭将发出国际逮捕令。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 香港多位议员对此表示支持。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说，
我相信
江泽民和其他的中共政府官员是一定不会出庭作证或者是答辩的，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世界的舆论，这个证明他们胆怯理亏。
司徒华表示，这对其他国家是否重视人权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人权是无国界的，中国的人受到迫害，他们都有责任出声。
袁宏兵教授说，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类社会呢发生了很多的人权灾难，而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性的这种大屠杀、大迫害啊，是当代人类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权灾难，应该说它深深地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啊。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表示，肃江案代表着人类正义与共产邪恶轴心交战的焦点。案件的进展标志着江泽民及其死党的死期临近，西班牙法庭走在西方世界的最前面。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邱广全律师说，
西班牙这个案子可以唤醒国际社会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维权律师和迫害其他很多中国人民，不可能有正常往来，应该让这些人引渡到西班牙接受审判。
西班牙大赦国际司法部门负责人阿里斯·莫洛诺指出，近年来西班牙司法一直致力于追查国际重大刑事案，是国际司法界的榜样，同时震慑了反人类罪行的发生，这是很好的现象。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廖福特说，
刑事法院规约里面他提到，就是说主要是残害人道罪、残害人群罪、种族灭绝、战争罪、破坏和平罪等等，它可以建构一个普遍的管辖权。它实质内涵就是说，不论这些罪行是发生在哪一国，其他国家都可以去受理以及追诉。当对岸中国发生的人权破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挺身而出去追诉这些人权破坏者。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采访综合报道。
在日前，西班牙的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对此，台湾人权律师表示，依据着普遍管辖权，全世界的法院都能够受理，并呼吁国际社会协助西班牙政府将五名凶手引渡到案，接受司法的审判。
台湾知名人权律师，也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邱广全认为，西班牙国家法院保障人权的勇气值得喝彩。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遭起诉的罪名是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依据普遍管辖权，不论这五人在哪里，全世界法院都可以受理。
以这个案件来说，人权灭绝 genocide 还有反人类罪行，所以如果以法轮功来看，那管辖法应该在中国了，但普遍管辖是以罪名而定，普遍的全世界不管你在哪边所犯的，他都可以管，都可以受理。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行为都发生在他担任国家主席的任期内，根据最新国际法的发展，江泽民不再享有元首的外交豁免权。
今天西班牙国家法庭的起诉的决定是根据法轮功律师所提出的诉状，以这个群体灭绝罪以及酷刑罪为诉因的这样子的刑事起诉，而国际刑事法当中呢，又以这个群体灭绝罪以及酷刑罪呢，视其为呢最严重的罪行。像这样两个严重的犯行，基本上是不能够给予所谓的豁免权。
朱管奇表示，西班牙国家法院已经把调查委托书寄给各国政府，要求这五名被告回答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迫害和镇压法轮功，但他预料中共当局及五名被告不会回应。
我们鼓励西班牙国家法庭要继续坚持下去，真正的把这个国际逮捕令发给所有跟西班牙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邱广全则强调，所有重视人权的国家都可以将这五名被告引渡到案。
那引渡的前提不一定要有引渡条约了，只不过在引渡条约的签订之下，国与国之间就互相负有义务，互有符合一定条件之下的引渡义务。但这不表示说没有签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不能够互相引渡，还是可以的。
希望这些所有有法轮功诉讼的这些国家都能够采取普遍管辖原则，都能够使这个利用他们所签订的引渡条约也好，还有被通知的这个国家逮捕令也好，一起来审判法轮功学员所控告的这些中共官员。
他们也呼吁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都能尊重国际司法正义的要求，协助西班牙国家法院将迫害人权的凶手送到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进娇、傅东、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对于西班牙的国家法庭在近日做出的突破性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五名高官，国际著名的政治家大卫乔高先生表示，此一裁决呢，等于是正告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终将被绳之于法。
西班牙法庭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起诉了江泽民、罗干、波西莱、贾庆林和吴官正等五名中共官员。大卫乔高表示，这一裁决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咨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无法接受的。
It sends all the right signals. I think it'll get noticed around the world. I'm sure you'll be noticed in China. People will again see that a court of law has ruled that this, what's happening to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n China is simply unacceptable and it must be stopped, and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it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This world will no longer accept this kind of crime against humanity, genocide.
大卫乔高表示，尽管中共官员会否认自己犯了这样的罪，但实际上他们会知道这是欧洲大国的独立法庭给予他们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的打击，希望这有助于阻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能推动中国的法治。
Richard Tong, Wen Xiaobo and others will know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associat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They better stop this and they better do it quickly. I think it's a very significant step, excellent step forward in terms of establishing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orld and hopefully eventually in China.
大卫乔高期望能有更多国家的法庭能够推动这种法治做出同样的行动。新唐人记者秦月、宁修采访报道。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高官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西班牙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起诉。加拿大著名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表示，这些元凶不能对自己的民众犯罪后仍然逍遥法外，这是国际社会对正义理念的承诺。
曾获加拿大总督颁发加拿大勋章的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西班牙国家法院对被告五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将之起诉，说明国际社会对正义理念的承诺，而这只是个开端。
It's just the start of a process. We have to see where it goes. And I think the impact will be mitigated by the consequences. If it succeeds, I think it'll have a big impact. But in the meantime, I think it makes people pay attention that there is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t play, and you can't commit crimes against your own people in your own country and just get away with it.
麦塔斯相信这个案件与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的案件相同。皮诺切特曾经很有势力，但逮捕令一发还是被逮捕，这正说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西班牙国际逮捕令发出后，被告五人将被此令有所牵制。
I think what will happen is they'll just never go to a country with which Spain has an extradition treaty. I think they'll basically be fugitives from justice because they'll remain bottled up in their own country or friendly countries that are not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Spain.
本案的首要被告人是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另四名为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他们都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新唐人记者秦月、韩寒采访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高官，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主席安世利律师认为，这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共罪行的审判。他呼吁加拿大政府也做出同样的行为。
被誉为中国通的加拿大律师安世利表示，西班牙法庭的决议把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罪行推到全世界人的面前。他说，实质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
Yeah, the
fact that a court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has come to this conclusion and has initiated a prosecution of these people, it generates a lot more publicity than many other criticisms and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think that a finding like this by a legitimate court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put discourse on a much higher plane and gives it a lot more credibility.
安世立律师对起诉江泽民等人事件的进展表示欣慰。他说，这对于那些一直关注中共当局多年犯下的种种暴行的人们来说是个好消息，而且西班牙法庭掌握了压倒性的证据，这些人最终会被法庭定罪。他希望加拿大政府做出同样的行动。
I would hope that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might take a look at following Spain's lead. There was a petition to the Justice Minister in Canada some years ago and an attempt to begin a prosecution here on exactly the same basis.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of course, do the same thing.
安世立指出，江泽民等五人位高权大，发起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杀人罪行，每个人包括西班牙法庭都应该秉持对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正义精神，判处其最高刑罚。安世立说，他期待着这一结果。新唐人记者秦月、宁修采访报道。
近日，西班牙国家法院接受了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以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的法律诉讼。本月28日星期六，欧洲法轮功之友副主席约翰迪先生来到中共驻英国使馆前，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支持西班牙国家法院的这一裁决。他并表示，此裁决为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新起点。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法轮功之友副主席约翰迪先生在中共驻英使馆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听到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的判决。他说，
这给了全世界一个最终能抓捕这几个罪人的机会。我相信如果他们离开中国的话，就会被捕，因为我们有了国际司法通缉令，这实质上将是结束的开始。希望这个案子能帮助制止迫害，能制止其他中共高层官员继续迫害，因为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关进劳教所并受到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杨峰女士含着眼泪告诉记者说，
我出来以后，就我知道的已经有两个人被迫害死了，一个叫郭凤葛，上个月法轮功学员杨小青也被迫害死了。我想就是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的站出来，来支持法轮功学员。
出生在前共产国家的米莎哈鲁女士认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判决很了不起，说明法官看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必然倒台的下场。
That courtIn Europe,
这个欧洲的法庭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倒台，它正在像东欧共产党一样的倒台。参加本次活动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表示，他们希望尽快看到江泽民等五元凶被抓捕归案，送上审判台。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伦敦报道。
获悉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作出历史性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香港多位议员对此表示赞赏，并认为案件体现了普世的价值，会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进一步关注。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西班牙国家法庭经过两年的搜证调查，做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说明他们也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反人权的，这对其他国家是否重视人权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人权是无国界的，中国的人受到迫害，他们都有责任出声。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承志表示，案件显示全世界都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违反普世价值。
我相信呢，西班牙国家这个的起诉和这个的决定呢，其实就不是只是国家的，这个是呢反映我们全世界呢一些即普世的价值，还有呢我们很多不同地区里面那些的即人类呢，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的即民主开放 的处境。
他希望一些西方国家不要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漠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味讨好中共。职工盟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希望西班牙法庭一定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法庭应该是即系喺西方嚟讲系独立噶嘛，咁如果独立嘅话，咁就相信个政治干预会少啲啦。如果系可以西班牙嗰方面按佢哋嘅法律做事，系一路可以即系追到底，咁我哋梗系觉得系希望可以还中国人一个公道啦。
对于西班牙法庭裁定五名被告由4至6周的时间对起诉作出回应，司徒华相信他们一定不敢出庭答辩。
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世界的舆论，这个证明他们胆怯理亏。
他表示，不要幻想中共会遵守引渡条约，他的目的就是要维持独裁专政。要结束迫害，在法律途径之外，更需要发动各界人士脱离中共。新唐人记者辛林香港报道。
西班牙的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的消息迅速在中国大陆传播。上海著名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先生在听闻此一消息后倍感鼓舞，他认为呢，诉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邪恶必将面临正义的大审判。
被中共软禁在家的郑恩宠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知道诉江的消息，说明有关消息传播得相当迅速，令他们倍感鼓舞。
我认为这是个鼓舞，对我们应该大陆其他论团体也是个鼓舞。西班牙的审判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法律公平的胜利，特别是法律程序公正公平的胜利。
他希望有一天能代表被强迁的上海居民站到国际法庭上诉江。
我和其他朋友早就期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作为上海市民的控诉团，在国际法庭上以中国律师的名义控诉上海方，强迫中国公民大批的群体迁移和实行酷刑。说实在话，我们也正在准备材料。
本身是基督徒的曾宠还说，中共一直不让基督徒读启示录，其实就是害怕大审判的到来。
越不敢讲启示录，大家越看最后一章叫启示录，启示录就是说上帝审判，总有一天对地球上对人类的一切的邪恶进行审判的会，那么我认为江泽民之流总有一天受到神的审判，受到我们人类公正正义。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西班牙的国家法庭在日前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对此，中国流亡作家、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宏兵认为，西班牙诉江案所产生的法律强制力对于所有曾经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的中共官员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袁宏兵指出，国际刑事法对于触犯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的犯罪者所采用的普遍管辖原则跨越了国家主权的屏障。这次西班牙国家法院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是司法的一大进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群体灭绝和酷刑罪的中共官员都面临国际刑事司法的审判。
对于全球人类的任何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反人类罪，只要有起诉，他就有管辖权。也就是说，这种管辖权呢，在反人类罪的问题上越过了国家主权的屏障。这次的司法行动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的一种提出的一种严厉的警告，就是说他们再也不可能躲在专制国家的所谓的国家主权后面来为所欲为，屠杀自己的人民，这个灭绝自己的人民。
袁宏兵认为，替中国境内遭反人类罪行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司法起诉活动已经获得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同。
那么这次西班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受理了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起诉，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良知关注法轮功的苦难，关注这个巨大的人权灾难的一个具体的象征。
袁宏兵强调，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是当代人类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之一。江泽民等五名被告即使还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仍然要面临国际刑事司法的审判。这次西班牙诉江案是整个人类在人权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针对西班牙的国家法院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 台湾的民意代表呼吁台湾应该响应西班牙国家法院，只要是这五人当中的任何一人入境台湾，司法机关应该主动的进行起诉，或者把他们引渡到西班牙接受审判。
这五名遭西班牙国家法院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中共高官，包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主掌全国秘密警察任务的特工组织和610办公室的罗干、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贾庆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常任委员吴官正。
西班牙高等法院已经都有起诉江泽民、薄熙来等迫害民主自由人权的罪状，那台湾应该响应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如果是他们要对江泽民、薄熙来发布通缉令，那台湾当然也要发布通缉令了。将来如果是江泽民、薄熙来来台湾，那就是要逮捕了，来反映就是呼应世界的潮流。
高雄市议员黄柏林则表示，尊重人权是普世价值，台湾方面应该审慎研究相关法令，一旦对岸有迫害人权的凶手入境台湾，要有相关法令来应对。
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我们也是一个地球的公民，那我想地球的既然是地球公民，在这地球村里面它就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嘛，那台湾有关当局应该也要针对这一些规范去进行了解，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重大的商业犯或者是重大的刑事犯等等，它是不是进入到台湾，我想有关当局应该要把这个审慎的研究清楚。
民代们也呼吁台湾民间要监督政府，一旦有中国参与迫害人权的官员入境台湾，台湾民间也要发挥力量，让他们知道台湾不欢迎迫害人权的凶手或者帮凶。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博顺、叶子芬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院日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廖福特认为，这个起诉案具有历史意义，已经对中共当局产生了实质压力。
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廖福特指出，禁止酷刑是一个习惯的国际法，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依据普遍管辖原则对犯有酷刑罪的人进行追诉，包括江泽民等五人。
今天这个受理的案子的话，那最大一个问题在于中国怎么样去压迫那个法轮功的成员，对他们施以酷刑。我想，这好像最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施以酷刑以及这个残害人群罪这两个罪名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也就是它实质内涵就是说，不论这些罪行是发生在哪一国，其他国家都可以去受理以及追诉。
廖福特表示，根据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针对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所采取的普遍管辖原则，并不需要经过联合国决议。而过去国家元首或高官的国家行为受到国家豁免权保护，在普遍管辖原则下也不适用。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级的官员，在他自己即使是在国内所进行的各种的迫害的话，他如果是一个酷刑，是一个残害人群，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话，那在所有的国家都还是可以去进行追诉。也说他并不是说不要负责任的，而是即使你在自己的国家国内进行这些事情的话，它实质上可能也面对其他国家对你的追诉。
廖福特认为，西班牙溯江案已经对中共当局产生实质压力。
当有一个案件开始受理的时候，它或许会面临到下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也就是连续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它是一个普遍的管辖权。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非常实质上的压力。
目前西班牙法庭已经同意向中国大陆的这五个被告递送调查信，针对每个被告介入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提问，这起诉案已经正式进入法官对被告审问的阶段。
不论是从关注就是说罗马国际刑事法院真正的落实的情况，或者是关注中国的人权的发展的情况，然后他们都会非常关注。那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国际的团体去关注这件事，甚至是帮忙或协助这件事情这个司法诉讼的一个进行。
1999年，江泽民发动非法迫害法轮功至今超过10个年头，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经过深入调查，已经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在全球30多个国家中，至少有55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正在进行。新唐人亚太电视廖真怡、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